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继续为大家播讲的是尼尔·安德生《胜过黑暗》这本书的第十二章，人际关系中的被排斥感。在卢比40年的人生中，他所遭受的排斥比我认识的任何人更多。在未出生以前，他被未婚的母亲所排斥。母亲怀孕6个月的时候，卢比又奇迹般的在堕胎手术当中活了下来。后来，卢比的母亲把他丢给了他的父亲，而他的父亲又把他交给了自己的母亲。卢比的祖母参与一种怪异的宗教和秘术的活动，因此卢比可以说是在降神会和其他鬼怪的经验和气氛当中长大的。卢比在14岁那年结了婚，借以逃离祖母的家庭。到21岁的时候，他已经生了5个孩子。孩子们的父亲叫他们相信卢比不是个好人。终于，丈夫带着5个孩子离开了他。卢比觉得自己被彻底拒绝，曾经有好几次自杀不成功的记录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接受了基督，但认识他的人仍然怕他再次自杀。不要自杀，他们鼓励他，坚持到底，环境将转变。但在卢比里头有一个声音继续笑骂他，在他的家仍然被恐怖的黑暗势力骚扰。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卢比参加我在他教会举行为期1周的聚会。周三晚上，我讲论饶恕，鼓励会众列出他们需要饶恕的名单。在聚会中，卢比似乎是哮喘病发作那样离开了会场，其实是撒旦发狂似的拦阻他，不让他获得我所讲论的在基督里的自由。隔天下午，我和另一位牧师与卢比单独会面，辅导他，跟他一起祷告。当我们谈到饶恕，卢比拿出他所写的那张清单，这些年来曾经伤害他、排斥他的人，竟然写满了4大章。怪不得撒旦在他一生当中如此猖狂，事实上每个人都离弃他了。我们带着他进行饶恕的步骤，到他走出办公室的时候，他已经完全得了释放。他第一次明白神爱他，永远不会离弃他。他兴奋莫名地回到家里，在他里面那个邪恶的声音和家里的恐怖气氛都消失了。我们大部分人不会像卢比受那么多的苦，但每个人多少都有被论断和排斥的经验，甚至是来自那些我们极力想讨好的人。我们出生和在其中长大的这个世界，总是选择最好的，排斥次好的，而由于没有一个人在每件事上都是最好的，我们都曾经被父母、老师甚至朋友所忽略、遗忘和排斥。再者，因为我们皆身在罪中，甚至连神也拒绝我们，直到我们得救的时候才在基督里被他接受。又因为我们是撒旦控告者，启示录12章10节所说的攻击的目标，他更是不停地欺骗我们，说我们在神、在人看来都没有价值。在精神，我们必须面对排斥感的痛苦和压力。 你被批评和排斥。除非能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排斥，否则那样的感觉和想法将在成长和成熟的路上成为大障碍。很不幸，我们不仅缺乏积极的态度，而且早已经学会以三种防卫的动作来面对排斥，甚至基督徒也受到影响，以防卫的姿态面对来自家庭、学校和社会的排斥。打败制度。一小部分人接受了这狗咬狗的制度，在其中竞争，打算努力出人头地。这些人动作频频，借着个人表现去赚取接纳和地位。他们在每件事上都要得第一，因为赢就是被接纳的通行证。他们的特色是完美主义、情绪孤立、焦虑和紧张。在灵性方面，想在这个制度当中成功的人，拒绝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，跟神的关系也不亲密。这等人为了个人的利益，专门控制和操纵人和环境，所以他们很难把生命交给神。在教会里，这些人运用手段，力图取得董事会主席的地位，或者扮演最有影响力的委员的角色。他的目标不是侍奉神，而是控制他的世界，因为那是他的依靠。想在这个制度当中成功的人，其实是最没有安全感的人。让人难过的是，他们的策略只能延迟那无可避免的排斥，到最后，他赖以控制家人、雇工和教会的能力终于消失。他早晚将让一个更年轻、更强的控制者来取代。有些人在这中年危机当中幸存，但许多熬到退休的人也没法享受太多的日子。研究显示，权高位重的主管人员在退休以后通常只能够活9个月，因为他们不能够继续控制周遭的世界，就那样去世了。屈从在制度之下。牧师，我是个失败者，一位高中男生忧郁地告诉我。他说他原本想当一位足球明星，却被球队拒于门外。由于他不能够在聚光灯下当运动员，只好加入乐队。与四分卫的明星比较起来，吹单簧管的人简直就是失败者。今天在面对排斥的人当中，许多人像高中生一样屈从在这制度之下，他们继续努力讨好他人，但他们的失败不住地告诉他们，他们真的一点儿也不可爱，本来就该被排斥。这制度说，唯有最好、最强、最美和最有才华的人才能够入局，而不属于这些类别的，包括我们大部分的人，都出局了。而我们也屈从在社会的虚假判断之下，结果，社会上大部分的人都受到无价值感、不安全感和自我定罪感的咒诅。这等人跟神也有问题，他很自然地为目前的光景责备神，而且很难相信他。你叫我当不成四分卫的明星，只能当个无用的单簧管的乐手，他抱怨。如果我让你干涉我生命的其他方面，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一样叫我失败呢？他屈从在这制度的虚假判断之下，未来只有更多的排斥。他相信了谎言，连自己也排斥自己，因此他将怀疑任何的接纳于成功，因为他早已经相信自己不是那样的人。反抗制度。 从1960年代开始，社会上这种人似乎多起来，他们是反叛者和离开社会的人。他们说，我不需要你们和你们的爱。他们的内心深处渴望被接纳，却不肯承认自己的需要。他们借着奇装异服和反常的行为来凸显反叛和蔑视。你若被批评，而那批评又是对的，你的任何辩护最多不过是把事情合理化，最坏的就成了谎言。叛逆者的特色是自我憎恨和苦毒，他希望自己没有出身，他不负责任，也不受约束。在他的眼中，神只不过是另一位暴君，另一个想把他挤进某种模子里的人。他叛逆神，如同叛逆人一样。这种人的叛逆态度和行为，会使他疏远别人，强使对方为他们的制度辩护。叛逆者的态度于是带来更大的排斥。明白排斥感。罗马书15章7节，以为或感到被排斥和不被爱，决定讨好有影响力的人，换取其肯定，选择以下三种防卫的姿态，换来更大的排斥。打败制度，屈从在制度之下，反抗制度。这个人基本上接受这个制度，努力竞争或者打算想要出人头地，成为高人一等的人，努力讨好他人，却相信自己注定被排斥，不可爱。反抗制度说，我不稀罕，也不需要你们的爱。行为与穿着故意与人不同，结果表现力越来越不如人，产生更大的排斥感，因为拒绝自己而产生更深的排斥感，结果因为别人不得不为他们的制度辩护，这等人的排斥就更大了。情绪方面的结果，不能表达感受无价值感，希望自己没有生下来，情绪孤立，不安全感，不受约束，完美主义，主观性强，不负责任，焦虑，常常反省，憎恨自己，自我定罪，心存苦毒，对神的态度和反应，拒绝服在神的权柄之下，与神之间没有真正的相交，把属世的父亲的形象投射到神的身上，无法相信神，把神看作暴君，反叛神。家庭制度是最重要的，接下来是学校以及社会。防卫就是不能够保卫自己。其实，你不必以防卫的态度来回应世界对你的批评和消极的评估。原因有二。首先，你若是真的犯了错，就没有理由为自己辩护。若有人批评你说了不该说的话，或者做了不该做的事，而他的批评又是中肯的话，那么你的任何辩护至多不过是把事情合理化，更坏的就变成了说谎。你只需要简单的回应，你是对的，我错了，然后采取步骤改进你的个性和行为。其次，你若是对的，就根本不需要辩护。彼得勉励我们跟随耶稣的脚踪行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彼得前书2章23节，你所行的若对，就不必为自己辩护， 那公义的审判者，他认识你，也知道你所做的事，将要还你清白。刚刚开始牧会的时候，我负责一批属于本教会青年事工的义工，其中有一位名叫爱丽丝。爱丽丝是一位好姊妹，她被安排负责本教会一项女孩子的工作。很不幸，爱丽丝在很多方面都有恩赐，唯独缺少那份工作所需要的行政才能。她在服侍当中挣扎，觉得挫折和不胜任，因为事情不顺心，爱丽丝必须找人出气，于是她踢了我一脚。我要跟你谈谈，有一天她对我说，于是我们约了一个时间。当我们坐下，她搁着桌子递给我一张纸。尼尔，我把你的优点和缺点都列出来了。我望了纸张一眼，看见两行字，在优点的那一栏只有一项，但在缺点的那一栏却写到后面去了。他先念出了优点，然后念缺点。按照我属事的个性，真想要好好的辩解一番，但是圣灵提醒我，安德森，不要说话。于是我坐在那里，安静地听他说完。最后我说，爱丽丝，你一定是鼓起勇气才敢和我分享这份清单的，是吗？你认为我该怎么办？我的问题大出他的意料之外，他开始哭了。哦，尼尔，问题不在你，在我。那样说也不完全正确，他所列举的缺点，每一项都有一些是事实。但如果我为自己辩护，爱丽丝将更加努力地证明我的错。但如今因为我的坦白，反让她有机会谈到了服侍上的难处。两天以后，她辞掉了女孩子的服侍工作，现在她正在从事能够发挥她恩赐的事工，而且十分愉快。你若能在被别人揭露弱点、批评你的表现时，学习不要为自己辩护，就有机会扭转局势，服侍那批评你的人。你不必以打败制度、屈从制度或对抗制度的方式去回应排斥。世人判断你价值的标准，不能真的决定你的价值。保罗写道，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已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更增多了。哥罗西书二章六节七节。你乃是要向基督忠诚，不是向世界。保罗继续说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空虚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。第八节，世界自有他的一套系统，且其影响力甚大，但你不必理会他，因你不属于他。你虽然在世界上，却不属乎世界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到十六节，你乃是在基督里。你若以辩护回应排斥，就当提醒自己，该定睛在能建立你、造就你的事情上面。当你被试探去批评人、排斥人， 排斥是一条双向的道路，你可能被排斥，也可能排斥别人。上文已经谈过如何回应来自世界系统的排斥，现在让我们来思想怎样面对批评人和排斥人的试探。当我还在牧会的时候，曾经接到一通连警察也不愿接的电话，牧师，你最好马上赶来，一位丈夫在另一端说，否则我们可能杀死对方。我能透过电话听见他的妻子在尖叫。我去到他们家，说服弗列德和苏斯坐下来，搁着桌子谈他们的问题。我坐在桌子的末端，他们互相对骂了几分钟，用各种控诉和侮辱的话抨击对方。我终于插嘴，够了，苏斯，你为何不去煮些咖啡？弗列德，你去拿一张纸一支笔，另外个人都去拿你们的圣经。当我们再在桌子旁边坐下，我画了一幅简单的图画，本着神的话跟他们分享。我提议弗列德念罗马书14:4，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？他或站住或跌倒，自有他的主人在，而且他也必要站住，因为主能使他站住。这节经文说到论断别人的个性，我说，在神的面前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个性负责。弗列德和苏斯都点头表示同意。我又要求苏斯念腓立比书2:3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这一节谈到我们的需要，我继续说，在神的面前，每个人都有责任满足他人的需要。两个人再次表示同意。过去2小时内，你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你们不仅没有为自己的个性负责，反倒伤害对方的个性，不仅没有看见对方的需要，反倒自私地沉浸在自己的需要里面。怪不得你们的婚姻亮起红灯，你们把神的 A 计划变做了可怕的 B 计划。当天在我离开以前，弗雷德和苏斯在祷告中再次委身，愿意按照神的话负起自己的责任来。假如每个人为自己的个性负责，并愿意满足周遭众人的需要，我们的家庭和教会将如何？那几乎是天堂了。可惜我们没有那样做，反而顺着撒旦的激动，批评别人的个性，只顾满足自己的需要。唯有致力于前者，我们方能成长和成熟。注意责任。在人际关系方面，撒旦的另一种欺骗是叫我们只看见个人的权利，却不注意责任。例如，一位丈夫可能对妻子不悦，因为他以为有权利期望妻子顺服。妻子也可能对丈夫虚甜不休，因为她期望他扮演属灵的领袖。做家长的威吓他们的子女，因为他们以为有权利要求顺服。会有对地方教会表示不满，因为他们以为权益已经被牧师、董事会和其他的会友侵犯了。在神的系统中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完成个人的责任，而非坚持权利。做丈夫的，你无权要求妻子顺服，但做一位爱妻子的丈夫却是你的责任。照样，做妻子的，你无权要求一个属灵的丈夫，但是做一位顺服支持丈夫的妻子却是你的责任。做父母的， 你无权要求孩子顺从，但是按照主的教训教养孩童却是你的责任。作为基督身体的一份子，地方教会的成员是无法形容的祝福，却不是你该得的权利。与这份祝福伴随而来的是一份严肃的责任，就是与神儿女身份相称的行为和热心爱人。当我们站在基督面前，他不会问我们有多少权利，他只关心我们怎样完成了责任。不要做别人的良心。我在道德良好的环境中长大，我甚至上教会，但我仍不是基督徒。那些日子我喜欢喝啤酒，尤其在炎热的天气中割完了草之后。我在年轻的时候接受了基督，参加了一所完全不喝酒的教会。我不算是个有酒瘾的人，所以我觉得并不重要，决定继续偶尔喝酒。两年以后，我相信喝酒是主不喜悦的事。与这信念同来的是顺从主的力量，于是我放弃了。唯一的问题是，我刚刚买下了四箱特价啤酒。一年以后，当我出发去念神学院，我才把那四箱啤酒送给帮忙搬家的朋友，让他们跟神去辩论了。有时候我们受试探，去扮演圣灵的角色，或是别人的良心，为圣经没有清楚规定的事定规矩。基督徒不可以抽烟喝酒，你每天至少应该读经祷告半小时。买彩券不是好管家的行为。我深信圣灵确知何时提醒人的良知，那是他所监管的成圣过程的一部分。我们若想扮演他的角色，往往只是发出批评和排斥而已。我们的工作是接纳别人，让圣灵在他的时候做他的工作。可以管教，不可论断。基督徒是否在某些情形之下纠正彼此的行为？是的，神吩咐我们要纠正和挽回那些明显越过圣经界限的人。耶稣说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马太福音18:15-16。但让我在这一点上提醒你一件重要的事，管教是处理明显的行为，你亲眼看见的事实。加拉太书6:1。论断则是个性的问题。圣经吩咐我们处理亲眼看见他人所犯的罪，却不可论断他们的个性。马太福音7:1，罗马书14:13。我们的工作是管教人的行为，审判人的个性则是神的工作。例如，你刚发觉孩子说谎，你是个骗子，你对他说，那是审判，是对他个性的攻击。但你若说，儿子，你刚刚说谎，那却是管教，你要他为明显的事实负责。或者一位基督徒朋友向你承认，他在收入税的数字上不诚实，你若指责他是个贼，便是判断他的个性，那不是你的责任，你只能按照你所知见的事实责备他。逃税就是欺骗政府，你错了。 你只能要求人为他的行为负责，断不可污蔑他的个性。当你管教某人，必须根据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，却不可单凭怀疑或者闲话。你若指出某人的行为是错的，他却不愿意接受，下次就多带两三位见证人，不是见证你指责他，而是见证他的罪。若你是唯一的见证人，你就只能一个人去找他谈，仅此而已。每次他看见你，神就要提醒他的罪，他终必要改正过来，或者离开。我们所谓的管教，其实是谋杀他人的个性。我们对不听话的孩子说，你这个笨孩子，你是个坏孩子，你这无用的东西。我们对失败的弟兄姐妹说，你不是个好基督徒，你是个贼，你是个好色的性变态。这样的话不能够纠正人或者造就人，只会撕裂人的个性，否定那个人和他的问题。你的孩子不是骗子，他是说了谎的神的孩子。你的基督徒朋友不是贼，他是拿了不属于他的东西的神的孩子。在道德上犯错的信徒不是性变态，他是个没有持守纯正的神的孩子。你只能要求人为他的行为负责，断不可污蔑他的个性。说出你的需要，不要论断。假如在人际关系中，你的合理需要没有得到满足，你可否冒着可能批评和排斥的危机来表达你的需要？可以，但应当小心，不要为难对方的个性。例如，你可能觉得没有被爱，于是你说，你不再爱我了。或者你觉得配偶不再珍惜你，于是你说，你使我感到没有价值。或者你觉得和朋友间有了距离，于是你说，你从不写信也不打电话。你表达了你的需要，但也在过程当中打击了对方。你把责任归咎于他，可能使他更加防卫，使你们的关系更加紧张。为什么不说，我不再觉得被爱，我自觉是个无价值、无足轻重的人，我好怀念我们定期沟通的那段日子。把针对你的控诉变作以我的讯息，既可避免伤人，又可表达自己的需要。你能改换口气说话，神就能诉诸那人的良心，把可能的冲突变作服侍对方的机会。对方可以自由地回应你的需要，却不必为自己辩护。人都有被爱、被接纳、被肯定的需要。当这些需要得不到满足，我们就该以积极的态度向家人和基督徒同伴求助。我相信，一切试探的基础都是没有得到满足的需要。你若不愿说，我不觉得被爱，或对别人施压力说，你不再爱我了，你的需要就不会得到满足。于是撒旦带着一个试探来到，你的妻子没有给你该得的爱，可是你留意看到你的秘书看你的眼神吗？神满足你的需要，并保守你纯洁的方法，是借着其他基督徒。问题是，许多上主日学、参加崇拜、出席查经班的人，都戴着敬虔的面具。他们极力表现得刚强，没有问题，却失去了在温暖和安全的基督徒环境中获得满足的机会。 在过程中，他叫周遭的基督徒无法服侍他，那是神聚集教会的目的之一。你既拒绝信徒们的帮助，不容他们满足你的需要，就是独立在神以外，至终必在世界、肉体和魔鬼里到处寻求满足。一位牧师曾经幽默地说，若不是人的因素，我们的服侍一定大为改观。也许你也说过类似的话，若不是人的缘故，在主里成长一定容易多了。众人皆知，跟随基督包括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，爱神与爱人。我们必须知道，神透过彼此委身的人际关系来工作。有什么方法比与人同工更容易学会忍耐、恩慈、饶恕、团队精神等功课呢？委身的关系可能十分困难，除非我们负起成长和爱人的责任。但你可以做那样的委身。记住，没有人能决定你是个怎样的人，只有神、你自己和你对神的回应。我的一位学生送给我一首诗，坚持说诗中描写的人就是我。我希望他是对的，我愿意与你分享，因我相信在种种不愉快的人际关系中，他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建议。人就是不通人情、不讲理、自我中心，还是要爱他们。你行善，人还说你自私、心怀不轨，还是要行善。你成功，得来的只是虚假的朋友和真正的敌人，还是要成功。你今日所行之善，到明日就被遗忘，还是要行善。诚实和坦白使你显得软弱，还是要诚实和坦白。拥有最伟大的理想的最伟大的人，可能被心胸最狭小的小人击倒，还是要有伟大的理想。人欺凌弱势，追随在上者，还是要为弱势出力。你耗费多年所建造，可能毁于一旦，还是要建造。人也许需要帮助，却可能攻击那帮助他的人，还是要帮助人。把最好的给世人，结果却被打掉牙齿，还是要把最好的给世人。任何人都可以从另一个基督徒身上找到缺点，无论个性或者行为都是这样。唯有靠着神的恩典，方能在那逼迫人的扫罗的身上看见未来的使徒保罗。所以当你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些行为不像神的人，他们看你也是如此。容我简单地说，愿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。彼得后书一章二节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尼尔·安德森《胜过黑暗》这本书的第十二章，今天就播讲完了。明天这个时间，我将为您播出第十三章，也是本书的最后一章，在群体中教义成长。 欢迎您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愿上帝赐福给您，我们明天再见。